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周末的前夕，在此呢，嘉妍想先送一段的经文给大家。这一段经文虽然短短的，不过呢也是增加了我今天的信心。这一段经文是来自创世纪18:14。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可能在您的心中正在经历着一些挣扎，或者是有一些的难处。的确呢，可能人越大的时候呢，我们的难处都不一样的。我们收到的电话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学生的当然最难的就是跟同学的关系呀，面对学习怎么样可以不厌学，可以呢真的是要去帮助自己呢从那个很挫败的感觉当中走出来。那么有一些听众，当然就是你的家庭最多的问题了，夫妻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还有在工作上面对的比如失业了，要再找工作应该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当然不是每一条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的，我就很想告诉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所以今天送给你，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请大家把自己的事情都跟神说吧。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听众的电话。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于姊妹。
啊，那个我就是还想那个咨询一下，
是，
就是我上次给你打过电话。
是。
然后我暑假不是回去了吗？然后就是那个问题还是那样。然后我就也跟妈妈说了一些，然后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就是还是那样的告状，然后劝他的时候他就不高兴。然后就那个就是我就不和他俩的了。后来我也说那个就是我这个就说我要是回来了，爸爸总告你状，你看你愿不愿意。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说那个就委屈，然后就哭，然后就说那个我都说我怎么我死了就好了。然后他也这样说。后来我就不他再好像就是当时他是生气了，后来他就不咋跟我告状了，就不说了。然后等着那个过反正在那块儿还是他俩也还总是吵。后来我就回来了。现在是二妹妹和老妹妹，他们老妹妹她也回去了。
她
现在他们俩都在那儿。然后回去的时候，老妹妹回去的时候，她也是，就是每次回去了，她都还是告状。老妹妹也是一年回去一趟，然后她也是跟老妹妹就告状爸爸不好，反正后来也说我不好。 就说我让我就说你要是总说爸爸不好，要不然让我就说让我爸爸上我家待着去吧，就过段时间你俩那个冷静一下，看看都彼此离开都能不能行。然后那个他还不让爸爸走，然后他就跟老妹妹说我让他俩离婚。然后我说，然后我就跟我老妹妹说我没有，因为那个二妹妹也在呢嘛，完二妹妹也说，大姐没那样说。然后他俩现在在那的时候吧，完了还是老妹妹一回去了，妈妈也还是这样告状。然后就是那个你怎么劝他，一劝他他就不高兴，然后就是天天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就是他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说来说去就是他的理，说来说去绕来绕去都是你们的错。
嗯，
哎呀，就给我们弄的，再一说的时候就那个生气，然后就哭，就总是委屈，我为这个家出多少力啊，怎么你们都那什么，就是好像是不说，就像是我们都不对似的啊，给他买东西也不对，也生气啊，就爸爸吃东西吃多了他也生气。然后那个就是说二妹妹你再回来别给我买那么多东西了啊，那个啊嫌你孝心啊，这也不愿意，你说哎呀给我们弄的完了，总是那样的，就是两个人说就吵起来，不因为点什么事儿两个人就吵，然后我们就劝，一劝的时候就我们就不对了，就反正就是现在弄的吧，哎呀弄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说是不是他这是就是他这个病啊，我上次跟您这样也这样咨询了，说是不是有病啊，就是这样似的。
我觉得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不是这一两年才有的，对吧？
好像也就这二三年吧，之前不这样。
之前跟家人相处的都好吗？
之前还可以，之前我们回去了都能跟我们唠唠嗑啥的，唠个家常啥的，等这几次这二三年回去的时候他就是说爸爸不好，哎就怎么的都不好。
你妈妈多大年纪啊？
她79，他俩都是79，身体还挺好，就干活啥都行。
79了？79的话其实也过了那个更年期，因为女人差不多50多岁到60岁的时候会有更年期，她的情绪是不稳定的，但是她现在79的话也应该跟那个更年期是没有任何的瓜葛。你爸爸呢，爸爸怎么看这件事情，妈妈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他怎么说？
他也不高兴啊，然后我们要是每次回去了，就是妈妈一说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就是也跟我们，就像是跟我们也像他妈妈说是诉苦，他也是就是说就开始不让着他了，可能我们不在的时候那个二姨也在那村里边，说你们不在的时候他俩还好点，可能二姨也不咋去，但是他俩也吵架，然后就说能好一点，说我们一回去的时候反正他俩就吵得更凶了，然后我爸爸也可能也就不让着他了，然后可能也在我们想在我们面前就像也正正他们，因为妈妈有爸爸也说他总是给他扣屎盆子，就是说他也没那些事儿啊，完了他老是怀疑他，就是有那事儿啥的，家里边这也丢那也丢，老是说妈妈爸爸给东西送给别人了，然后就说他硬说他就和哪个老太太怎么地的，然后我爸爸就生气说硬给他扣屎盆子，完了他就跟他吵。
于姐妹啊，如果你妈妈说有人拿他的东西怀疑你的爸爸的话，他应该是生病了，他患的应该是老人痴呆症啊。
就是之前也那个咨询过廖医生，因为之前先打了给廖医生打过电话，然后说是精神分裂症，给他就是廖医生这样说过。
那如果廖医生说是他是精神分裂症，你们有带他去看看医生吗？
我就是在我们这个秦皇岛，我领我去自己去的，因为他是在老家， 我自己去挂的号咨询，然后就这种情况跟他说了，他说的也不能给你拿药，得你带老人来。然后但是我回家跟妈妈那个，就是你不能说他有病，因为他也不说他有病啊，你谁能说他有病？他就是我们跟他说劝他干啥的时候，他就可能就是说脚理吧，就是每次好像都是他在那上，就感觉这事儿都是他引起的。然后我们就劝他的时候，他就最后他把责任全推到我们身上，就他一点错都没有，他全对，天天都是他有理，然后全都是他对，别人全是错。然后你要想让他去看病，就他太难的事儿了。你不能说他有病，你再说他这个看字呀，你要吃啥药啊啥的，你都得经过他。他就不可能去看病。
他识字儿，对不对？
对对对，是他识字。
我觉得你们可以
那个敏感。
我觉得你们可以告诉他说啊，年纪大了要定期的做检查，就是看看，就是。看看身体健不健康，然后这样哄着他去看看医生。
他那个那年我也说了，我和弟弟我们说去给他做一下，我说不是说老年人好得是脑小脑萎缩嘛，因为他老是这样疑心疑鬼的。然后我领他去做，他那个脑袋手过术，不能那个再做 CT， 要再做可能还得去。
哦，不是那种检查，你不用做 CT。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带他去看看医生，给他量量血压，然后听听心脏啊，然后再抽点血呀、啊、就是告诉他说给他做一个身体检查，就是简单一点的。但是看的医生呢，确实去看完了之后呢，医生就给他开一点这个精神方面的药，告诉他说吃这个药的话身体会越来越好，心情会越来越好。你们要这样去哄他，而不是真实的告诉他。
那要是去那个精神科看吗？
他要看精神科。
对呀、啊，要是看精神科，他很就是很敏感，很精神的。
先跟
你他去看
你们能不能先跟医生讨论一下？就是说，妈妈这种病情，因为你们去看医生也不给你们药物嘛。你说，但是我妈妈她怀疑，而且她都使字儿，可不可以？当我来见医生的那一刻，让医生在一个普通的病房给妈妈看医生看病。
嗯，
要用这种方法，一定要吃药。他不吃药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
嗯，
老人会患这个病的。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会有这个老人痴呆症，再加上精神方面的分裂或者是抑郁啊，都会有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们也告诉你爸爸，就是说妈妈讲的话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儿，也不要放在心里面，不要生气。
嗯，是我们说他说你有那事儿，我们不没说你吗？
所以要用这种方法吧，就是哄着他去看医生，然后呢让他能够吃一些药，情绪让他情绪平静下来，生活就不会这么因为他的这个病的缘故造成爸爸也是很痛苦嘛，对不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女儿就可以跟你爸爸做一点思想的工作，让他知道他现在患了这个病，所以不要跟他一样大。妈妈无论说什么都是哄他，就是把他当成小孩一样的对待他。好吗？
然后那我们肯定，你说那有的时候我也是为他弄的也很生气。
于子妹，你现在知道你妈妈是一个病人，所以你就要帮助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告诉他们，你妈妈，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老了之后呢，越老越像孩子，对不对？对呀、啊，小孩子如果是他不开心，他闹哭，我们就不会那么把他当成一回事儿。但是现在妈妈年纪大了。将近80岁的人，他患了这样的病的时候，你们做儿女的首先要知道他有这个病，所以不要跟他一样大，多一点的包容接纳陪着他，相信他会 借着医生给他的药物会慢慢慢慢好起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跟你的妈妈的这个病情哈。
好的，
好，那就讲到这儿哈，再见。
好，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换，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金姊妹你好。
哎呀，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金姊妹。
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
啊，是吗？
对呀。
每
次找你都是有问题。
没问题的，当然了，有问题才找人帮忙，对不对？
对呀。所以说我又遇到事情了，想找你来聊一下。
你说说看吧。
我和我嫂子吧，我前面跟你说过我哥哥生病了嘛。但是我哥哥已经走了。
哦，
他走了，现在就是嫂子一个了。他前面的话不是要拆房子吗？没有拆成。现在哥哥走了以后，就正好差不多50多天了。他现在又要拆房子，东西搬到我家里去。然后这些呢我都同意，他要在我家里住我也同意，但是有一点我特别不放心吧。他有一群朋友，他家里有一个麻将桌。然后的话我害怕他等一下小哥哥不在，家里他小孩都不在，就少这一个人在，那么多人到我家去，然后在那打麻将，在那里住。我就是心里放不下这个，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也都说他真的不知道现在怎么去住。因为再怎么，你要是说如果按不信的来说的话，那是就是自己的房子可以不给他住。但是来说按我们信主说，神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要有爱，但是来说我同意他在那，但我很担心的，就是担心他那些很多的那些的朋友，然后一起打麻将，他以前就在他家里住过多久，那时候哥哥还在，现在哥哥不在。但我不知道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想请教一下师母。
哎呀，金姊妹，我觉得你们太善良了吧。当然了，我们信耶稣的家人之间要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对不对？
是啊。
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拆房子，他要有个地方啊，就是临时住几住一段时间，那这个呢，他有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啊？
然后的话，他提前在我家住，他没有商量。但是我们两个人，我两口子也有过，以前有过决定。如果哥哥要是说走了的话，他如果拆房子，东西放我家是可以的。那我是这样，但是这个件事前面有一个小前提，他又是跟就是说他的女儿，就是中秋节前面他女儿也回家了，我们前面正好也回家了几天。他女儿当着我们的面也说过，他说我妈妈不在你家住，我妈妈要出去租房子。
那很好啊。
但是来说就是这样啊，他又和上次一样，我们刚回来他又发信息说外面的房子不好，他要在我家住。
金子妹，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告诉你住多久啊？
他说等他房子盖完。
哦，那不可以。我觉得呢，你跟你的丈夫呢，不是不爱他，不是不帮助他， 但是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要搬到你家来住这件事情，一定要讲清楚。你临时在家里面，在你们这里住一个礼拜，那可以。但是盖房子，你知道能盖多久？一个月也是盖房子，五个月也是盖房子，一年也是盖房子。难道你就没有数的这样一直让他住下去吗？所以现在问题不是你嫂子的问题，我要跟你说的是你跟你丈夫的问题。你们两个人充分的有这个权利跟你的嫂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千万不要就是没有原则性的就是这样住在一起的话，本来大家还有一个好一点的关系，但是现在住在一起，大家弄得鸡飞狗跳的，关系破裂了，你这个是非常不智慧的做法。所以我建议你啊，我建议跟你的丈夫，你们要有一个底线，就是嫂子，我们知道你要盖房子了，东西放在我家是可以，但是住呢，我们是建议你自己在外面找地方住，因为的确是不方便。你找房子的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临时住是可以的，但是长久呢，我们觉得还是你应该自己找房子住。你们要把话讲清楚，你们把话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做事情就方便，感情就不会破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爱呀。
哎，师母，
嗯，
你刚才这件事提醒了我一点点。我现在的话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
我说我等一下跟我爱人说一下，就因为我哥不在了嘛，他不是要在我家，我嫂子不是要在我家里住吗？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他那边呢，他要租房子，房租多少，我可以，就是说房租会给他出一半。
金姐妹，
嗯，
我们帮助别人是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他会感恩。
嗯，
你今天他没有开口，你主动帮助他，吃力不讨好。
哦，知道。
就好像我每一次在节目里面说，我今天看到很多人有婚姻家庭的问题，他不来找我。
嗯，
我主动去说，哎，你们家的婚姻出现问题，我要帮助你。他会理我吗？
哦，懂了。
为什么金姊妹，你跟你的丈夫，我觉得基本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守住。我再次的说，界限是很清楚的。人跟人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的话，是保护你们自己，也是保护对方的。我不想让你们将来跟你们的嫂子的关系破裂，对不对？
我也就是
担心了。对，你不想让你们的关系破裂的话，反而把话讲清楚，大家都好容易做事情，关系继续会保持下去。但是你糊里糊涂的，不好意思，我们是基督徒，哎呀，你拆房子，你要盖房子，东西搬过来好了，你再跟我们家住，下一次你把朋友都带来在家里面打麻将，你这些话一点都不表达，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你跟你的丈夫也不是圣人，有一天积压在心里面的那个情绪爆炸起来的话，你们的关系都破裂了。
对，是啊，这件事，对，师母说的对。我前面一听到这件事，我所有的情绪，以前的事情全部涌上脑袋了。
不要做好人。
嗯，
有的时候该说的话就说，对方也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不要为面子的缘故，整天在那里装来装去。
嗯，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嘛，我们做人要真实，对不对？
嗯，
那人家才服你啊。哎，我这个弟媳妇，这个他说你是什么，他叫你是什么？哦，小姑，
弟媳
姑子，
弟媳
嘛。嗯，
他是我嫂子嘛。
嗯嗯，
弟媳。
哦，我这个弟媳妇真的不错，他做事情有原则，他不是很自私的，他也愿意帮助我，只是有原则。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做事情没有原则，造成问题越来越大，明白吗？
嗯嗯嗯。那像师母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嫂子的东西可以放在我们家里，但是来说还是建议他出去找房子。
你觉得呢？
然后的话以后就是说的话，嗯，比如来说为了我们的就是说妯娌之间的好的话，只能这样做，别的没想法了，没有别的路可退了。
嗯，你因为你盖房子你不知道盖多久啊，对不对？
是的。
对呀，是反而是大家把话讲得清清楚楚，他如果是真的在外面找了房子，你也可以常常去关心他。哎，嫂子，你在外面住的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家里面煮了一顿很香的家庭饭，你就让他回家吃个饭，对不对？关心一下，这样维持这个感情，而不是把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弄得不清不楚的，到时候大家关系闹僵了，这个以后怎么做那个嘛？
哎。嫂子，还有一点是我没有和你说清楚啊。
嗯，
就是说我们的话基本上常年基本上在外面的多，房子是空着的。
你们夫妻是在外面住啊？
对，但因为我们在外面打工嘛，然后长期是在外面的，房子是空着的。对，
那以前你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这个房子是谁？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照顾。然后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回去自己就是清理打扫这些的。
你们多久回来一次啊？
嗯，一般来说的话都是逢年过节，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家里有事情，然后回家住个个把星期。对，这点是忘了和你说清楚。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要跟你的丈夫去讨论了，哪怕就算是真的是给他住了，也要有一些规矩，有一些原则，对不对？你只可以用哪一个房间，只可以怎么样，我们随时回来方便用。
嗯，
但是我觉得你跟你的丈夫呢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界限，不清不楚的，你们是没有这样的界限。如果你们会这样做的话，你今天也不用打电话找我了。
嗯，我丈夫就是担心呢，现在就是他想让他出去找房子，然后的话他又说他嫂子自己跟他说他要在我家里就是说住，等房子住好了然后就搬回去。然后呢我丈夫就说的话这样也不好，但是现在还没有回复他。没回复他吗？他和我说，他说他那个旁边有这些是邻居啊，有很多邻居都是他的亲戚，他又怕别人在后面说你自己有房子不给嫂子住，然后呢你还要嫂子出去找房子，你这样做太不好了，因为你哥哥刚走。所以
问题就是说，你们是原则性的去跟家人互动呢，还是为了左右邻舍的面子的缘故委屈自己呢？这个是你们自己要选择的。
对，我现在给你打电话的原因就是说，我面子的话是没有多大的那个，但是来说我想的话要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
你怕的是什么？
我害怕的就是说跟他等一下子就是说他是我嫂子，我跟他两个闹僵了，就是我的一个最怕的，就我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怕的。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不是你出面，因为应该是你丈夫出面，而且呢是你们两夫妻一起跟你的嫂子去说，这样的话你的嫂子就知道是你们两夫妻的看法，不然的话他就会说哦，是你的看法或者是他的看法。哪怕今天你跟他说了，他一定会把这个尖头指向你，就是你的看法。 哪怕今天你不去说，
嗯，
你的丈夫自己跟他说了，他也会说，
嗯，
你看吧，可能是你的想法，他不会说你丈夫的想法，
嗯，
你明白吗？
嗯，
所以是你们两个人要一起跟他说。
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他的那个，他有几个叔叔也离我们不远嘛，他几个叔叔也跟嫂子聊过，跟嫂子说，他说你不能住在我们家里，因为他房子刚盖都没有怎么住，你住在那里算什么？然后他跟我那几个叔叔都吵架了。
现在不管别人怎么说，是你们的房子，你们两个人要做主，你们两个人要有一致的看法，明白吗？
嗯，那我是这样的话，我只能，我现在要坚决一点，就是说不许他在我家住吧，他自己出去找房子吧。
嗯，你也是不要就是说一针见血的讲话，我觉得需要技巧，讲话是需要技巧的，就是说你们的顾虑，你们的难处，而且呢，
嗯，
盖房子呢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盖完的，所以长久的缘故，
嗯，
还是自己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他也舒服，他也会住的就是畅快一点。你要把话讲的柔和一点，
嗯，
但是呢，
嗯，
你们的意见要一致，当你们两夫妻的意见一致的时候呢，
嗯，
他就知道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看法，明白吗？
嗯 嗯明白了。
好啊，那我们也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两夫妻真的是啊，无论是在外面打工也好，或者是在回老家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学的是不是为了面子的缘故而不断的去迁就对方，而是自己做事情要有一些原则，好吗？
好的，
嗯嗯，
谢谢师母啊。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
充满我们中间，从天上俯身的大爱，耶稣奇妙的爱犹如江河，在我心里带给我真平安，在我心中。神的爱从高处涌流下来，是大爱从父神的宝座涌下来，在涌流，犹如江河充满我心中。充满我们中间，从天上俯身的大爱，耶稣奇妙的爱 犹如江河，在我心里带给我真平安，在我心中。神的爱从高处涌流下来，时代从父神的宝座涌下来，再涌流，再涌流，不断地再涌流，犹如江河充满我心中。再涌流，再涌流，不断地再涌流，犹如江河充满我心中。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很感恩能够听到的于姊妹跟金姊妹的电话，他们也分别跟我们分享自己在家里面现在遇上的困难。我们现在先邀请宋山老师为我们的听众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宋老师，我们收到了于姊妹呢跟我们分享她的父母的那些关系的问题啊，
是，
也是需要关顾一下呢那个老人的照顾。
对。
另外亲姊妹呢也跟我们分享，哥哥就离世了啊，现在呢反而是担忧跟嫂子可不可以一起生活的问题。那么我们请宋老师为他们的烦恼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于姊妹，她的妈妈这个精神状况可能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求天父你亲自的怜悯，赐足够的恩典给他们整个的家庭，求天父你保守于姊妹的心，在面对妈妈这个暴躁的脾气的时候，一些无理的指责，让家人之间的关系是面临挑战的时候，于姊妹她自己也会觉得生气，但是神你是信实的，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可以得到喜乐，能够使我们的心满足的喜乐，无论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向你支取这一个喜乐的力量，求天父你就帮助于姊妹，她可以靠着你，情绪不被她的妈妈去挑动，能够靠着神去平静的在家里面和爸爸还有妹妹们去做一个沟通的桥梁，在家里面为你做见证，做一个和平之子。求天父你赐给于姊妹也有智慧，想得到怎么去安排妈妈能够去看医生，去诊断精神的健康，也求天父你安排合适的医生给他们，让他的妈妈真的能够得到专业的帮助。另外求天父你也纪念金姊妹，在处理她的嫂嫂提出要搬到她的家去暂住的这个要求，金姊妹心里面是 不那么的舒服的，求天父你就赐给他有勇气去认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还有定力一些的原则，而且可以跟丈夫有一个好的讨论，能够得出共识。求天父你保守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在之前的电话里面，其实金姊妹也说到自己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觉得不被丈夫尊重，求圣灵去光照金姊妹的心，让她继续的心里面一些的不满，一些的苦毒能够被神去挪去，也求圣灵去光照她的丈夫的心。我们不太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信主的，但是求天父你也帮助她的丈夫看到金姊妹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也愿意去带领整个的家庭，也给金姊妹有信心。求天父你帮助他们两个人去学习订立界限，在愿意去祝福别人的同时，他们也是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这是神你所喜悦的。而在跟他们嫂嫂的沟通上面，求天父你赐给他们夫妻两人有智慧也有温柔的心去做这个沟通，特别是金姊妹她很怕破坏了这个关系会闹僵，就求天父你挪去她心里面这个忧虑，先认清自己的动机，然后靠着神你去有做出一个合宜的表达。求主你就保守他们家庭里面的众人之间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上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傅。
你好，你好，上姊妹。
你好，你好。
是。
上次跟你通话到现在，有多久了？有两三年了吧？
啊，这么久你才来电话。
是啊，一直没联系你们，但是有为你们祷告呀。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还记得我们，太好了。
记得。今天我这边跟你打电话呢，就是说这么久了，回头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啊，突然就是我觉得之前因为我给你们打电话吧，可能跟弟兄姊妹带来的都是一些负能量，但是现在我自己从这一段漫长的低谷当中走出来了，我好感恩，所以我想把这个正能量，上帝怎么带领我一步一步走过来，
是
我想跟弟兄姊妹大家讲一下。首先就是说从信仰的反对吧，一个女孩子嫁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家庭是从祖辈传下来的，都是做假释的，拜偶像的。然后我自己呢，就是从小呢在有信仰家庭长大的，就是两个家庭差异太大太大了，真的感谢上帝带领我走出了这一段逼迫，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或者没有勇气，没有什么，这都是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走过来的。
我终于有了盼望，救我挣脱捆绑黑暗，在这世界更像明光照亮。
我是2019年5月份正式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之前的天空感觉都是黑暗的，然后进入教会以后心是亮的，天空也是亮的，都感觉有上帝的话，有诗歌，有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个灵晨路上互相的搀拉，整个人状态就是好很多。结婚7、8年，然后又没有孩子，中间也怀过2次孕，因为他脑积水，然后就2次打胎嘛。可能对于拜偶像的家庭，他们觉得这个是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造成了这个样子，逼迫很严重的。上帝也真的是怜悯我，医生都判断我生正常孩子可能是没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呢，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您愿意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那么你就让我再次的怀孕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注定我没有孩子，那就请上帝你让我永远都不要怀孕了。感谢主，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怀孕了，生了我大女儿。我就说啊，上帝啊，我很感谢，很感谢你，我有这一个女儿就非常满意了，耶和华祝福满满，我真的心满意足了，我就说。但是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多而又多的，上尖下流的祝福倒在你身上。过了3年，上帝又赐给我一个女儿，所以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关系一直都不好，我就觉得他们所说的就是一些沟通的事，而且根本就不叫沟通，就直接的就逼迫就上来了，甚至于打骂都上来了，我就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我的丈夫呢就属于那种妈宝男那种，一点都好像帮不到我，我怎样跟他爸妈争吵他也不管，他爸妈他也不管，他好像是个世外人一样，所以引起我对他也很不满，然后对公公婆婆这样子的无理，就是我管教孩子上面他都来跟我争吵，甚至于动手，我很不理解，我就心里想着我这样子很正常，这是每个母亲都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然后他们就不理解，我就很不服气，很不服气，我就心里想着哪有这样子做公公婆婆的，我总以自己的血气在跟他们治这个气，跟他们争吵，就心里想着你等着，你总有老的一天，你们现在已经60、70岁了，我就不相信你们比我活得还久，就这样子5、6年的环境下，就这样我把我自己气得我自己身体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好了，我低落的时候真的我死的念头都有了，我抱着孩子我真的就想从大桥上跳下去，我那种心态都已经有了。
也曾彷徨跌倒后退，也曾惧怕伤心流泪，但你的爱你的痛在却永是我唯一的安慰。
突然有一天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突然想起上帝了，我说上帝啊，他又不是我造的，我怎么有权利来审判他，或者是来整治他，或者是来反击，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上帝啊，你是全能的，我为什么不来寻求你，为什么以我自己的心态，以我自己的血气在跟他们这样子争吵，然后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就在这件事情上求你给我开出路，因为你是我的神，你是帮助我的神，然后上帝真的给我开出路了。我丈夫他以前从来不管的，这个时候他站出来了，他就跟他爸爸妈妈理论起来了，就是说这么多年我都看在眼里了，你们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每次都是你们挑起争端，你不去惹他他不会来惹你，你不去骂他他不会来骂你，你不去动手他不会来招惹你，就是这样子跟他们反击，一下子他爸爸很生气，就觉得自己儿子跟自己都反抗起来了，然后我丈夫也没有让他，然后就撸撸袖子都想跟他打起来了那种状态，我觉得这肯定是上帝的意思吧，然后从那以后好像反正就没有再闹腾了，停止了争吵，终于从这个坎里走出来。说是很容易，但是这
不容易，
6、7年真的是太痛苦太痛苦太痛苦了，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
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对于我的丈夫，以前的时候我一直对他很埋怨的，我就心里想着你是我的丈夫，你应该站出来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但是他从来没有出来，所以我一直都很生他的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他都很冷漠，他从来都不想着跟我沟通，但是我也不想着跟他沟通，我就心里想着有你没你我就这样了，没你我也就是活得很好，就我把他拒而远之。 加上孩子一直都跟我睡，睡到现在我大女儿已经十周岁了，我一直都是跟我老公分开睡，我就觉得我已经不需要他了。再加上我这几年身体也不太好了，突然觉得我要这样子的丈夫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他好像还像个孩子，等着我来帮。一下子陷在这个坑里面，我就走不出来了。我就怎么样都想着啊，我要跟他离婚，这样子的丈夫，我真的是过不下去啊！我觉得真的就像空气一样的。后来，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觉得我离了，我就感觉到啊，是的，我的丈夫他也没有犯什么伦理或者是说什么吃喝嫖赌，我以什么样子的来跟他离。后来我也是想到了圣经上面的一句话，丈夫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妻子联合，我就抓住了这一句话，我就说上帝啊，是的，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妻子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丈夫联合，那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离开我的父母，已经到了我的丈夫身边，但是他没有做到。我就抓住这一句话，我就说上帝啊，你也得让我的丈夫离开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妻子联合，知道怎样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我就抓住上帝这句话，在上帝面前祷告了很久，然后我的丈夫突然好像也转变了，对我的态度好像也不大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也不愿意去教会里面，后来他也慢慢的愿意去坐到教会里面，我也就为他的信仰祷告，祷告了也很多年。有一天我就跟我们唱诗班的班长说，我说我也为他祷告了这么多年，我突然怎么感觉有点祷告不下去了，我感觉我没信心了，好像他一点起色都没有。班长就跟我说叫你的丈夫来，我跟他沟通，让他来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我说好的，但是我知道我的丈夫不会参加的，我知道他那种性格那种脾气，我知道他不会来的。但是我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是啊，我有上帝啊，上帝能改变人啊。我就在我的上帝面前祷告，祷告了一个礼拜，到星期六晚上，我就跟我的丈夫说，我说我们班长说邀请你到教会里面参加防疫工作，你愿不愿意去参加这样子的义工侍奉，在那里看一下弟兄姊妹有没有就是做核酸检测的所有的这一切事务。他说嗯，可以，他就答应了，答应了，然后一直参加教会的这一项的侍奉。久而久之呢，他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一直到现在嘛，今年疫情彻底放开了，不需要防疫组这样子的工作了。教会里面组织就是说赞美团，就是老的一些要退下来，新的要招募。我就想着让我的丈夫参加，我回来跟他这样讲，他就说行也行，但是他歌唱这方面谱上面不太好。我就说没关系的，大家都是一起参加的，都一起学，所以他就参加了，
真的挺感恩。
然后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邀请他，他也就参加了。现在他参加的蛮积极的，比我预想的真的要好上很多很多。晚上自己回来都练到十一二点。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建筑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出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现在你的丈夫跟你们跟父母分开来住了吗？
没有，但是也即将要分开了。
哦，那感谢神。我觉得你要多一点的去鼓励你的丈夫，让他真正的去像你过去祷告的一样，就是让丈夫能够承担自己的做丈夫跟爸爸的职分。另外呢，你也要告诉你的丈夫将来房子盖好了，你们分开来的时候呢，不代表你们不孝敬公公婆婆。你要让你的丈夫知道，我的媳妇儿她信耶稣，知道了圣经里面的道理之后呢，她会更懂得孝敬父母，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哎呀，我今天听了你的见证，太感谢神。
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也能把自己的孩子极力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孩子也是你灵魂路上的伴侣，在我软弱的时候，我的孩子都一直在为我祷告的。 有时候不想祷告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就说，妈妈该祷告了，到了祷告的时间了。然后我的孩子大的生病了，小的看大的很难受，在那里吐，然后就说我来为姐姐祷告。然后他就真的起来，半夜十二点钟就跪在那里跟上帝祷告。我真的都被累的都没有一点力气了，我的小女儿就跪在那里，她只有8岁，然后她就跪在那里，上帝啊，你救救我的姐姐，耶稣啊，你让我的姐姐快点好起来。真的祷告以后，我大女儿就能安心的睡到天亮，没有再发烧，没有再呕吐。我真的小孩子的祷告，上帝真的是一样垂听，一样爱。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我正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
非常谢谢你啊，我觉得其实你应该还有很多的话要跟我们分享，但是时间有限，那今天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但是我鼓励你啊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
好，太高兴了，为你们家庭的这个转变再次的感恩，也求神大大的使用你的这个见证。
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的心啊，你啊，称颂我主。
诗篇103篇2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我们常为生活抱怨连连，习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却没有珍惜当下的快乐。是时候换个角度，为自己拥有的感谢主，也把期待的交托，深信主必有最好的安排。
他赐下美好祝福，使我心愿能得以知足。他充满我的灵，使我满足。
爱与你珍惜，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听到了两位听众的电话，还有呢，送上的是上姊妹跟我们分享自己呢寻求神，让丈夫呢也真的是有改变了，而她自己也有很大的改变。是的，我们要记得，在生活的当中，无论您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学习一个转向神的功课。就算我们感觉不良好，我们还是可以选择转向神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